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在这里呢，带您关注国际局势以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国务卿呢是刚刚发布一份声明啊，就表示说美国政府已经正式认定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呢在乌克兰是犯下战争的罪行。那根据这个国务卿的声明来看呢，里面的内容是提到说俄罗斯的军队因为是在这个乌克兰当地啊有进行野蛮的攻击，包括针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被杀，受伤的人数都在飙升啊。那么仅仅截至到昨天，被围困在乌克兰当地马里乌波尔的官员表示呢，在当地就有超过2400名平民被杀。那么联合国正式确认的有超过2500名平民，但是实际的死亡受伤的人数呢可能远远更高于这个数字啊。那目前在这个俄乌战争的冲突当中啊，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的这个对峙当中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个普京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啊。那么昨天呢，这个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呢是有接受 CNN 采访时候说了一个言论啊，他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在受到国家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呢就会使用核武器。那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呢，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啊今天是做了一个回应。那他说呢，这个莫斯科发出这种言论是危险的啊，不负责任的，核大国应该采取的行动。他说这个俄罗斯呢，因为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核军武库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科比说，那美国的国防部呢，并没有看到任何会导致美国必须改变战略威慑的态势的因素哈，也就是说，那即使他说这样的话，美国也是会岿然不动啊。那么《纽约时报》有报道呢，随着这个俄罗斯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升级，一些核战略家还有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呢都有发出警告啊。虽然说真正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说没有啊。那么专家们也强调说，其实人们真正担心的不是说蓄意升级为核战争，而是说在过程当中出现误解或者过火的挑衅，从而导致局面的失控。那么今天呢，美国的总统拜登哈已经到达了欧洲，明天呢他将出席北约和七国领导人这个集团的会晤啊，那他将和北约、欧盟还有七国领导人进行一个会谈，那么目的呢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同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啊。那么今天呢有消息传出啊，其实拜登在出访欧洲之前呢就已经和盟国敲定了一系列针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的新措施哈。那今天是华尔街日报啊有获得一份内部的官方的文件啊，并且呢得到两个内部消息人士的透露说呢，在拜登访问欧洲期间会宣布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300多名成员实施制裁。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指的是俄罗斯联邦会议的下议院啊，就相当于我们的众议院，那要对俄罗斯的这个300多名众议院的议员们实施制裁啊。那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呢，拜登和他的团队正在制定对这些这个俄罗斯杜马议员制裁的一个细节计划啊，预计呢会在明天正式公布。那么在过去3周当中啊，欧盟已经对俄乌战争发出了4轮制裁，主要是对这个俄罗斯大部分金融机构、能源还有俄罗斯寡头精英们的这个制裁哈啊，并且也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等等。那么上个月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还有他政府内的一些高官们也是受到了相应的制裁哈，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制裁的措施而停止战争的入侵。那么与此同时，大家在关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和情势发展的同时呢，包括北约欧盟各国还有美国呢都已经关注到了中共在背后所起到的作用啊。那么就在这个北约峰会的前一天，今天呢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是公开指责中共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时候呢给予了他政治支持，并且发出严厉警告说希望北京当局不要为莫斯科的侵略提供物质支持。 这个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今天是说啊，说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政治支持，还包括散布公然的谎言和错误信息。那么盟国们呢，是担心说中共可能会为俄罗斯入侵再进一步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援，所以呢，他就说希望欧盟领导人一定要发出呼吁，严格要求这个中共方面履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企图，那么跟世界其他国家要站在一起，和平的结束这个战争。那么之前这个很多西方大的一些媒体啊都有报道，包括这个 Political 哈，然后都有说这个就是得到一些消息揭露说，这个他们已经得到了欧盟官员是拿到非常可靠的证据啊，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那么欧盟官员呢是表示说，如果中共真的向俄罗斯提供这些援助武器的话呢，欧盟会直接对中共政府进行一个贸易制裁。那么当时呢，这个透露消息的欧盟官员并没有说哈，这个莫斯科是具体要求共产党中共给他什么援助哈，但是呢就是说，他说如果就是根据他们掌握的消息来说哈，如果北京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去做的话呢，欧盟一定会对中共设置贸易壁垒啊。他说这个语言应该是中共方面听得懂的啊。那么美国当然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了啊。那么包括这个拜登上周五的时候还跟习近平亲自通话，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就说如果支持这个俄罗斯入侵的话呢，中共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么目前呢，就是说昨天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啊沙利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啊，说虽然美国现在没有看到中共实质性的向俄罗斯提供军备，但是呢他说我们正在盯着呢，正在密切关注啊，会继续对其动向进行一个监控。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在4月1号的时候啊，欧中峰会会将按时举行。那么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呢，拜登会和欧洲的盟友就中共可能参与俄乌冲突呢再一次进行一个磋商啊，那么确保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一致性的啊，一致对外。那么其实虽然这个目前啊就是并没有实质性的哈，就这个中共在背后怎么样支持俄罗斯各国做出一个实际性的制裁的动作，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其实在贸易方面美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从这个钢铁贸易方面呢去联手钳制中共。那么这个协议是昨天刚刚达成的啊，是英国美国就是说美国方面呢要放宽英国钢铁和铝产品进口的关税，同时英国呢也取消5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那么两国呢是达成一个承诺，说要共同对抗中共的这种不公平贸易啊。那这个协议其实是终止了就是英美两国之间的钢铁和铝关税的争端哈，这个争端已经持续了4年。那么这个结束之后呢，当然英国就取消了对什么美国的一些特产品啊，什么Bourbon Whiskey 啊，还有 Levi's 牛仔裤啊，包括哈雷摩托车啊，这些商品的这个关税哈。那么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是表示说，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呢，就是是解决了威慑美国钢铁和铝行业的一些威胁哈，也解决了非法倾销和全球产能过剩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交易呢是可以给英国带来大约8万个工作岗位哈。那么这个美也代表着说美国呢加强和盟友英国的关系，双方呢也一致表态是要联手共同打击中共给这个英美带来的不公平贸易的冲击哈。那么英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和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呢，他们有发布一个联合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就非常明确的谈到啊，就说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就是要打击来自中共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在金属补贴方面所制造的不公平待遇的负面影响啊。那么根据这个协议的要求，任何中共就是跟中共有关或者中共掌控的这个企业中企拥有英国钢铁公司财务的记录呢，都要被进行审计，然后来评估这个企业是否受到中共的影响，然后呢再把这些信息都会跟美国进行一个共享啊，那这样就保证说不会有被蒙在鼓里的情况发生。 那么呢，这个当然首先被影响到的就是说，在2020年有一个被中国敬业集团收购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个英国的贸易代表雷蒙多是分析说啊，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的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高通胀已经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影响了。那么英国呢，是美国相对比较小的一个钢铁供应国啊。那么它有50万吨的成品钢配额，超过了2018年和2019年英国对美国的平均出货量。那么其实除了跟英国这样的一个达成协议，美国近期也和欧盟和日本啊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就是跟盟国进行合作啊，打击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啊，减少啊美国和盟国的这种因为中共不公平贸易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损失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就是今天加州州长纽森有公布啊，怎么给加州的车主司机们进行汽油税补贴的一个细节的方案，同时也会带您来关注房贷利率市场的一个最新变化。